线上弟兄姐妹在这里向你们问好。我们今天主日学开始，我们继续来接着上一次主日学的内容。我们透过创世纪第一章，也是全本圣经的第一卷第一章，我们来认识神的恩典啊。那在开始这个题目之前，就是今天这个日子，我问问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人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阴历啊，中国的传统的一个节日。
3月3。
感谢神。3月3在中国古代叫上巳节。啊，那个巳那个字呢，就是已经的已，把它封口，知道吧？上巳节就是今天啊。那稍微说两句，因为今天是这个日子嘛。中国古代的传统节日基本上都跟创世纪带给我们的这种地球这个和太阳的这样一个运行关系啊是相关联的。所以你看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天上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所以中国古代的节日都跟这个有关，也就是都是在这个普遍恩典里边啊，我们定出一些日子，比如春节，一年一度的运行啊，到一个点啊，然后正月15啊，中秋节啊。能感觉到吧，都跟日月啊这种神所造的这个规律有关。然后其他有几个节日，今天实在是我们过着过着就把我们的传统都丢掉了哈。那其实呢中国还有一些节日非常有意思，很好记。3月3、5月5、7月7、9月9。对吧，今天是3月3。一般是单数啊，这个因为2月2它不是一个大家过的节日啊。那么这个5月3、5是纪念屈原啊，7月7呢是七夕，纪念牛郎织女，就是一个是历史的这个历史文化的纪念，一个是中国这个古代这个神话传说的纪念。那么3月3、9月9呢就比较特别，这两个日子是对应的啊，3月3和9月9是对应的。3月3是春天的时候，这一天呢要到水边去往下走啊。9月9呢是秋天的日子，那一天要什么呀，登高啊。一个是观水，一个是看山啊，所以这是中国传统中的这样两个节日。关于上巳节著名的文化的这个一些痕迹是很多的，比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兰亭序》，就是3月3发生了一天，因为他说永和9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暮春就是3月。啊，1月叫初春，2月叫仲春，3月叫暮春，暮春之初3月3开始没几天嘛啊，所以整个兰亭序就是讲这个3月3发生的事。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是孔子啊，孔子和他的学生讨论的时候呢问每个人的志向是什么，其中呢有一个叫曾皙的学生，他表达他的志向，他的志向非常非常的普通。那么也就是说呢，在3月3上巳节的时候到水边去，然后在那里呢和朋友还有一些童子非常快活的在那里有一个愉快的上巳节的假日。我在这里不展开了，那段文字非常优美啊。这个暮春者，春服既成，欲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唱着歌回来，孔子非常感叹说：“吾欲点也，我太赞同你了。”为什么？这是他们古人心 中所想象的一个和谐美好的一个大同世界。孔子他追求的人的这样一个这个文化环境，就在这段描述里边展示出来啊，都在神的普遍恩典里啊。所以你会看到呢，古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一个特殊启示，但是普遍启示带给人心里还是很美好的。今天最大的问题啊，不要说特殊启示已经被严重的压制啊，普遍启示中的东西都在被清扫中啊，所以人已经失去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能够安身立命这样一个根基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末后的日子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在神的真理里边来建立我们自己。那么我们下面继续在创世纪第一章里的学习，就是让我们透过神所特别的启示，我们在这里面看见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远远超过文人雅士曾经有过的快乐，更加的超过孔子和他学生曾皙所想象的快乐，他那个是够不到的。愿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有领受。好，我们一起有一个同心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求你向我们吹气，好叫我们知道我们是来到宇宙大君王的面前，好叫我们知道你是全能伟大的神，让我们对你所有的赞美不是口号，而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由衷的感恩。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将来要迎接的君王。你为自己造了我们，你让我们与你有关系。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感谢赞美主。愿借着今天的学习，我们来认识你为我们预备了何等的福分，让我们身怀感恩的信靠你，跟随你。彼得在他的书信中说，当纪念造你的主。主啊，让我们今天有和彼得同样的感动，愿圣灵带领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实在说，关于创世纪第一章有太多的话要讲啊，希望今天呢能够完成啊这个整个的内容。好，我们我前第一次就跟大家说了，我到最后是一定要倒过来讲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先按着顺序，我们上次讲到了第一日到第五日，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开始到第六日啊。那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啊，这个神造了光，造了天，造了地，然后第四日是星体，我们上次学了，第五日呢造的是动物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第六日，我们接下来学习。那么我们在前面的总结中，我们看一下哈，前三日的创造呢，那么神的重点在于三个地方，光、天和地，这些都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启示的意义。光引领我们认识神的本质啊，比较典型就是以赛亚书中，以赛亚书第一章，这个第一章大家都熟悉，是神对以色列的指责啊，你们连牛也不如，驴也不如，对不对？那么第二章一开始，神就马上有一个呼召性的 一个话出来，叫做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啊。整个的以赛亚书就是这样，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在最高的时候突然下来，然后在最低的时候突然翻上去，这就是以赛亚书和这个耶利米书一些特别是耶利米哀歌特别突出的一些地方啊，因为耶利米书叙述的比较多，而以赛亚书几乎都是诗。那么这个关于光，约翰福音讲的最多啊，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等等等等啊。最后主耶稣直接启示，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是光。那么关于天啊，大家一定记得天在原文中是复数，那么在这个内容里边，人活在地上只能看见你头顶的一片天啊，好像有一个歌就是头顶的一片天啊。但是你要知道，神在这里启示特别加个复数，让你去往上想，那个天是远远大过你所以为的啊。他用复数来表达，并且在这里边呢，去让它是一个启示性的，让你思想上面啊。所以主耶稣他的主导文第一句是什么？
天上
他没有说父啊如何如何，或者是我们的父啊，他一定在前面加一个词，在天上的父，把你的心引到天上。所以在这里边，那一个你人的眼睛不能完全看见的一个更广阔更浩瀚的世界，是你当向往的啊。那么记得主耶稣跟门徒说的时候啊，就是他要回到天上，回到父那里，那里有许多地方，他在那里为门徒预备住的地方。他干嘛要说这些？门徒听得懂吗？就是让门徒有一个真实的往天上去的这样一个心，因为主在那里，并且主在那里为他们预备天上的居所啊。所以这些地方都带我们对这些词汇呀、啊，我们心里有感动，我们心里有认识。然后最后是地，你注意哈，其实神在创造中，他的启示里边把你引到天上，你去看哪天，看哪光，但是神创造的心意在地啊，在地。那么我们活在地上，在古代的时候，人不知道地有多大，人以为地很大很大啊。但是我们今天啊，因着这个月四月份啊，美国 NASA 有一个航天器发上去，有人知道叫什么吗？阿尔特弥斯，这个词就是《使徒行传》中在以弗所那人们喊的大神亚迪米，是一个词啊。阿尔特弥斯就是那个亚迪米女神，她的名字啊。那个因为是月神嘛，所以发到月亮的这个星船，它就叫阿尔特弥斯。四月一号上去，四月大概十号、十一号回来，一共在天上十天啊。那今天十九号，也就刚回来没几天啊。那么，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我们从来没见过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上帝视角。你怎么能看见地呢？我们平时明信片有很多风光啊，这是地啊。 然后呢，你家里的照片就是一个小小的厨房，哦，这是你的地，你从来不可能有机会看到整全的，在上帝的视角，在太空的视角看见那个地。今天我们继续看一看，是拉萨发布的，这个是唯一一张地球的夜景，大家看原图啊。这是处理过的啊 ，NASA 处理过发出来的，他把两张都发出来了，所以我在这里呢，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地球这一片，这个黄黄的哈，这应该是澳大利亚。好，然后我们再看从月亮或者月亮的背后看地球，我希望我们有震撼感。这就是我们居住的地球。你觉得是不是太小了，而且很孤独，对吧？这就是地球啊，这是地球落山的照片，落在月亮后面，环形山后面啊。这是一个这三张照片都是4月6号拍的，4月6号的下午啊。有零有整的时间，非常具体，在一点点落下。你看，这个是一个就放大的，这个落得更深一点啊。月亮上所有的环形山都是陨石坑。好，如果我们可以从上帝视角来看啊，稍微远一点，地球就看不见了。如果神说天上的星，地上的沙，我们上次说了，天上的星比地上的沙还多。其实星，我们能数出的星啊，上亿亿颗的星，几乎全都比地球大。地球在里边，更在沙子中都找不着。但是，你能感受到神的爱吗？神看中这个小小的地球，这是他专门为了他的心意而造的。他把人造在上面啊，我们马上要学习第六这个第六日的创造。那么你会看到地球在整个今天 NASA 的力量啊，和这个人类科学探索的力量，已经知道啊，这个已经可以探测出。这个上百亿年的上百亿光年的这样一个范围，一个非常非常不能想象的范围，在所有已知探测中没有第二个类似于地球的存在，没有第二个。因为首先最简单的说，我们地球70%是水，所以圣经说得很清楚，它是水是从地而出的嘛啊，然后把天下的水聚在一起，使旱地露出来，所以水比地多。换句话说，再给大家一点启示，地是从水里出来的，我们要受洗啊。亚伯拉罕叫什么？希伯来人，从大河那边过来的，意味着他过过水。摩西叫什么？从水里拉出来，知道吗？地也是从水出来的，而水是如此的重要。可是在地球之外，我们到现在不要说发现一个跟地球差不多的行星啊，那恒星肯定不行啊，都烧了。我们已知的连一个有水的都没有。刚才看见那个月亮表面啊，多么冷酷的环境，没有水，温度就不能保持啊！水是最大的聚热的能力，天下物质中这个比热度第一的就是水。所以我们多伦多离那安大略湖近一点，我们的这个温度啊，比周围要这个离水远的要高啊。那个 有姐妹告诉我，他们住在瑞士蒙特还有那个那边啊，比这儿差两度，冬天要冷两度，夏天还要热两度，这就是水带给我们的益处。可是，在地球之外，我们现在发现不了水，你就能看见这神特别造的啊！真是神把他的爱如此的丰盛的赐给我们。其实你看看月亮，你就知道，你想去到月亮上当嫦娥住在那儿吗？啊，那个地方白天127度太阳晒着，晚上降到183度，两者加起来超过300度啊，这已经算不错的环境了。你那其他的星球去看看啊，那不是高酸高盐啊，那简直就是硫酸的环境，那更可怕。但是神造了我们这样一个非常宜居的一个星球啊，我们当我们有机会能够从一个上帝视角看地球的时候，我想我们心里会生出一种怜悯和感动。这么小一个球啊，这么小一个，应该不叫地球，应该叫水球啊，以水为主的，因为水多，地球的温度才比较均衡，所以我们不用抱怨多么冬天冷啊，已经足够好了，在太空环境来看。那么好，我们现在呢一起来诵读神创造的第六日啊，就是创世纪1:24-31，请。神说必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
生畜各同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同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属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又用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神说，看啊，我要建立上一切结果的自然，和一切树上所结果的果子，全人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第一条赐予他们做食物。这就这样成了。神按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啊，感谢神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他最后一日的创造。而这一日的创造文字最多，我特别分出两种颜色来。蓝色的部分呢是关于地上其他的活物啊，然后红色部分呢是关于人。你会看到关于人的这部分语言是最多的啊，而且你通过这三种颜色，你能感觉到好像是一种交叉结构，对吧？上面是关于活物的，下面是关于活物的，中间交叉结构的中心啊，全是关于人的啊。那么地上的创造，神最重要的是提到了这个人的创造。那么这是第一章里边全都是这个第一章中第六日的创造啊，全都在这里。那么我们来看，大家手里有圣经，你试着找一下第一次出现耶和华这个词在什么时候。具体的找一下，如今你越具体越细致的时候，你那个感受才能出来。 对，第四节，第一个耶和华这个词，也就是说神把他自己名字启示出来，第一个是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啊。好，我们大家读这一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 OK 啊，这里面有一个地方要改一下哈，这个中文翻译成为了大家能够读通，所以呢就是创造天地的来历，神造天地的日子，然后注意耶和华出现在哪里啊？是在耶和华神造，后面翻过来造地天的日子。当耶和华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马上把地调过来放在第一位，这是圣经原本的次序。你注意这两者的关系了吧？耶和华的名和人所居住，他所造的人居住的地，把地调到天的前面啊，在耶和华神造地天的日子乃是这样。你就看到地在神的心里是何等的重要，并且在这里边第一次提到耶和华的名啊。那么如果大家记得啊，这个耶利米书里边啊，耶利米书里边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在22章29节，那是神的一个咒诅，咒诅谁呢？耶哥尼亚啊，因为耶哥尼亚，神咒诅他，到他为止，大卫的宝座不能再往下传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坐那个位置了。可是那里面有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在29节，地呀地呀地呀，三次，是耶和后面说的什么呀？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看见没有？地和耶和华连在一起，全本圣经中唯一一次连续三次的称什么地？我们前面讲过双重呼召，这是一个三重的呼召。呼召什么呢？当听耶和华的话。今天不能展开讲，给大家一点思想。本来是咒诅耶哥尼亚的时候，为什么中间加这么一句呢？啊，哥尼亚、耶哥尼亚是一个人啊，他也是约雅金啊。那么在咒诅这个人的时候，为什么中间穿这么一句话啊？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断的提醒自己去思想一些问题，所以你会看到这是在这种奇怪的这样一种啊这个表达中，其实带出来的是神深深的心意。那么第六日的创造很有意思，神没有说造，他说地要生出活物来，活物是生出来的，好像从地底下就冒出来了啊。这个我们和文的翻译呢，稍微有一点啊，这个地方是翻译成活物是比较好的啊。这个因为在第五天的时候，神创造是天上的飞鸟和海里的鱼啊，然后中间呢地上的是没有的，地上的一切都在第六天创造啊。在这一天里面呢，我们看见啊，这个神先创造了活物，这个活物啊，这个昆虫其实它指的是地上跑的那些小动物，包括昆虫，也包括兔子呀、松鼠啊这些啊，这地上跑的小动物。野兽是指大型动物啊。那么 就说所有地上的这个物都是在第六天创造的。但是首先提到什么呢？大家看次序，牲畜、昆虫、野兽。先提到的是牲畜，牲畜的概念是可以被人驯养的啊，然后能够为人所用的啊，这样的叫做牲畜。但是跟我们今天概念稍微有点不同的，狗不算。今天我们那么爱狗啊，但是在这个希伯来文化里面，狗不算啊 ，kick out。然后呢，这个猪算在里边，但是以色列人不可养猪啊。那么大家看这个图，大家一定觉得会心一笑哈。地要生出活物来，最后一种是野兽。今天想到野兽很可怕。如果你注意圣经，神在击打人的时候用了四样手段，对吧？一样是瘟疫、刀剑、饥荒，
然后是猛兽、
恶兽。非常好啊，这个秋兰姐妹，这个很熟悉。神的四样，这个用来惩这个惩罚人的啊，惩罚人的罪的中间，其中有一个是野兽。那么你说这个野兽这么可怕，但是神他是神造的啊。那么我特别特别喜欢以赛亚书，其中呢这两段经文其实是意思是一样的啊，在这里边。给大家读一下啊，以撒说我就读65:25，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后面一句，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好美啊啊，所以有时候我不由得那句话在心里冒出来，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你见了狮子不再害怕，你可以摸摸它的头啊。那么这句话啊，在这个这是在创世纪伊甸园里的现实。神把他领到亚当面前，亚当给他起一个名字，亚当并不惧怕他，因为亚当是他的主人啊。所以神说这一切所造的怎么样呢？神看着是好的。然后我们下面综合起来来看一个一个叫做一个观念叫做神的物种分类学啊，神的物种分类学。我们今天讲科学这个概念起头是从亚里士多德啊，他用分类的方式研究。这个词语是日本人啊，他的一个语言被中国又这个翻译的又直接拿到中国来的啊。科学的鼻祖是泰勒斯啊，泰勒斯他是找到了一种呢研究的研究世界万物的一种方法，就是用分析的理性的这样一种逻辑的方法来研究啊。那么这个亚里士多德他是找到这个途径，就是分类研究。这是人的科学，神不用这个。看看神怎么分类，神分了植物和动物。这个我们手里圣经创世纪1:11啊， 地要发生青草啊。这个青草它原本就是植物，是种的，然后后面呢这个有菜蔬，有树木果实。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神的分类，第一个菜蔬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就叫蔬菜，这些蔬菜它的涵盖比较宽的，包括今天我们吃的蔬菜，包括豆类作物，大麦小麦都在人可吃的这样一个种类里边啊。你想这些哪样和哪样按今天的科学都不在一类，对不对？但神把它放在一类，为什么？因为这些是神为人造的。神没有说他给牛造草，神也没有说他给鸟造什么食物，都没有提，但是他提了菜蔬，菜蔬包含这么宽广的范围啊，这是神为人造的。全地球没有哪种动物有人这么丰富的食谱，绝对没有啊。那么在各类的植物里边，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里边啊，如果你到这个学植物学，它不会有菜蔬这样一个类别。那么关于动物的类别呢，神很明显的，我们刚才读了，神是分出了牲畜、昆虫和野兽。但是在生物学的分类里边也没有牲畜这样一个种类，没有啊。因为牛马羊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科目的动物啊，但是呢神把它们放在一起。神分类的原则是什么？为人，看到没有？但是当时有人吗？还没有人的时候，神已经为着人的缘故，把这些与人有关的，他专门为人所创造的，单独作为一类，放在所有类别的最前面啊，菜蔬，然后还有牲畜，是为人的。神为着人特别的造这些的啊。你去看看这个所谓进化论的那些科学家的分析，就说人怎么驯化了这个羊啊、牛啊、马呀，人怎么培育了小麦呀、大麦呀。 No， 神为他们设立了如此的本质，你才可以把它培育的更加的高产，或者这个驯化的可以为你所用。你去驯化一个斑马试试，你就知道根本没可能。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这样的本质。神造这些物种的时候，是把它要将来要为人所用的这样一个可驯化的本质放在它里面。在没有造人之前，这一切神都先预备好了。我们在这里面看见恩典啊，那么我们就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个对他所造的这些物的一个分类里边就存着这样的意念啊。你知道哈，圣经里面一直在教导我们一个原则，叫做什么呢？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关于神的都是被分别为圣的，关于神的是被分别为圣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从神的角度看，关于人的都被神分别为重，是重要的，是他看重的，是单独归为一类的啊。我们在这里边真的是看见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么接下来是造人啊， 关于这段呢，我们其实在教会里在听讲道的时候呢，我们是比较熟悉的啊。第六日到了神造人的这个时候，我每次读到这里呢，我脑子里会冒出另外一个词，这个词叫什么呢？这个词是神心目中的盼望，叫当那日、到那日、在那日。那日是神心目中的一个他完成的日子，而造人的时候开始了。对神来说，这是到那日，一切都预备齐全了，神要造人了，到了他造人的时刻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表达叫我们要虽然原文里边并没有我们，但是这个在句子中是有清楚的这个意思的。因为你我他这种人称代词在创世纪第一章全没有第二章也没有，从第三章以后才开始有。但是这个里边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思，非常清楚，所以翻译的时候是如此翻译是对的是我们如此读比较便于我们来领受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我们知道这显示出一个三位一体的神的共同心愿这是创造，是意志的表达。因为一个没有存在的东西，你要造它，你首先有一个意志，我要让它出现，我要造它存在，所以呢这是一个意志的表达。因此这里面说我们要就是那个最典型的表达意志的词。而在这里边呢，其实大家从这些文字的用语中，我们能看到神三次的出现。创造在这里，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造地要生出活物来，没有用创造。后来说神就造出了野兽，那个造用的是制作。但是创造人的时候，这个创造这个词三次使用然后神的形象样式也是出现了三次其实形象样式原本基本上是一个词，那因为它是重复的使用，所以翻译的时候用了形象样式，所以大家不用去分别形象代表什么，样式代表什么，它是一个那么你会看到神在迅速的推进，在走向他要达成的那个目标真的是这个每日的一个发展。到第六日的时候，神的这个目标达到的时候呢，他先停下来有一个决定一个集体意志的决定，就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你会看到停在这里显示出这件事是多么的郑重，多么的这个重大，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神现在要做这件事了，而这件事是整个创造的一个终极性的目的，要造人。那么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这个词大家读原文也是看到反反复复的出现，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只有人有神的形象样式，这个词和偶像词也是一个，很有意思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说耶稣是神不可见的神的像， 那么我人身上，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样式，而人去拜偶像的时候，神是何等的厌恶啊！我把这最美的形象给了你啊，你以最美的、最崇高的、最伟大的形象去拜一个低劣的啊，甚至是恶心的啊，有的拜蛇嘛，还拜青蛙的，这个埃及人还拜苍蝇啊，拜金甲虫啊，多么恶劣，所以你就能想到神的厌恶啊。神使人有最高贵的美好的形象，人生而荣耀，所以人心中最追求的，你说是名，是利，是健康，是金钱，是这个whatever 是什么，其实是追求荣耀。如果你这个金钱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死亡，看看刚建国的时候那些地主啊、资本家呀，多么以他有钱痛苦啊，不荣耀了。所以人最终追求的是荣耀，而神说那个荣耀我就给了你，谁理解这一点？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读诗篇的时候特别细致的去读大卫的诗。为什么？因为大卫合神心意，这个合神心意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知道神的心，神太看重这一点了，他把自己一切都给了你，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心意，有一个知道的，神就得安慰。大卫说什么呢？诗篇第八篇啊，里面有一句叫做这个，你给他什么做冠冕？
给
冠冕，对，就这句。整个圣经荣耀归于神，但是神愿意把这份荣耀跟神分享。大卫深深的理解，所以大卫说出这句话啊，你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啊。那么当你正面去读的时候，你得多么啊谨守这份荣耀，珍重这份尊贵啊，然后不辱没这个荣耀和尊贵。你想带着王冠的国王王后出来，他会随便的胡作非为吗？不可能的。可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这份冠冕，因为大卫用的词是冠冕啊，那是一个国王头上才有的，神给了人，这就是神的形象样式。我们生而荣耀，是神给的荣耀，其实是人不能夺走的。你知道这份荣耀时候，你的整个生命状态不一样。你的整个生命状态，你会自尊自重，然后神也让人处在神与万物之间，唯有人可以与神交通。当一些所谓的科学家来讲人的时候，关于人的描述啊，历来没有一个摸到准确之处的啊。有人问苏格拉底人是什么，苏格拉底就用一个外在的形象来表示，就说是没有毛的两腿的动物，然后有人就把一只拔了毛的鸡扔给他，这就是你的人。所以你要不认神就没办法认识人啊，因为人那个尊贵那个荣耀，它的真正的价值是在里边，唯有它可以与神交通。神的一切的这个我们不要把这个形象样式看成是外表 ，no， 形象样式就是内涵。为什么？因为在创造人的时候没有分裂，没有一个表里不一，所以外表就是内涵。今天已经分裂了，你可以表里不一，装模作样，里边可能都是诡诈，神早看出来了，但是在造人的时候不是这样，外边的荣耀和里边的本质是一致的，所以你里边啊有神所尊贵的那些唯有人才有的理性啊，唯有人才有的宗教性，你可以崇拜。唯宇宙间唯有人有语言，所以神说太初有道 word 啊，唯有人有语言，唯有人有一种不是那些动物它自身生命里所有的本能的感情。你看那个鸟也爱它的这个小鸟，喂呀喂呀啊，那个去年那个景平家那个知更鸟啊，孵了一窝，后来掉下来了，然后那个大鸟还追着喂，等喂到某一天啊，不知道是多少天，也许是3721天啊，那一天到那个日子，那个小鸟就能自己觅食了，大鸟跟小鸟就不认识了，它的感情就维持21天，知道吗？只有人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啊，问世间情为何物，叫人生死相许，这就是人呐、啊，只有人有这样的感情啊，对不对？所以呢，一切美好的在人身上才有的思想、意志、感情啊，你可以写诗，你可以唱歌，你说鸟也会唱，它的叫唤，它会谱一曲《你真伟大》吗？这不可能啊，对吧？这都是形象样式，我们都有的啊。然后神给人统治权力的这样一个权柄，人怎么样呢？尊贵如君王。然后神给人的使命是生养众多，生养众多，其实背后的含义和我们以为，哎呀，人都不得了啊、那个战争中啊，死了一个加沙的小孩子，大家就要哭成一团了。其实人的价值不是这么简单的理解的啊，所以今天所有的所谓比较先进的国家都取消死刑。如果你这么看啊，每个人都无价到这样一个程度，根本不做任何区分的话，那我问你，大洪水怎么理解？除了挪亚一家，通通毁灭。所以你就没办法去平衡这些了。今天这个都不能展开哈、啊，给大家一些启发，大家去深思啊。然后神让人治理这地，管理一切的活物，这是权柄。嗯，这个治理一个词啊，是在第26节、27节那个词原文也有征服的意思，在所有这些经文中啊。哪方面最重要呢？我就提醒一下，至少我看来就是神的形象样式啊。好，我们在这里边来看神的深情厚谊。我前面说了，地和人这两样是神心意中的心意，所以最重要的两个日子是第3日和第6日。我记得秋兰姐妹分享过，第二日没有好字，没有神说看你是好的。那么第3日呢，说了2遍好，因此在犹太人的文化中，今天那个第三日星期几啊？ 星期二。这一天往往是犹太人结婚的日子，因为两个好，双喜临门。那而第六日，神的喜悦之情更加强烈，神看着是好的，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啊，也说了两遍。那么关于地啊，神是有两次神说，神说，而关于人啊，第六日是三次讲到了神说，神说，神说啊。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看到没有在创造人的这件事上三次提到神的形象样式，三次提到创造这个词，所以经文的表达是要凸显神的价值的。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知道神说我们要造人，我们是一个复数的神，造却是一个单数的动词，对吧？复数的神用单数的动词来造人，如果你去查原文，这个人是单数，然后这个单数的人呢，叫他管理这个治理这个地，那个动词又是复数啊，神的动词是单数，人是单数，他的动词是复数，看见没有？这是一个很巧妙、很有意思的一个对照啊！在这里面呢，显出神对人的托付，因为神是从一本来造人的，所以虽然造了一个人单数亚当啊，其实亚当不是个名字啊，是我们把它叫翻译的，亚当始终没有名啊，它就是地的意思啊，就是土地的意思。但是我们把它翻译成亚当啊，按照它的发音，也便于我们来讲述它。不然的话，它没有名怎么讲呢？对吧？这个神造了一个亚当，就是人造了一个人。这个人他的管理却是复数，因为这个管理是包括他后来所有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权柄，因此是复数啊。那么我们看见在整个里边，我们看见在这个创造之初啊，神是这样一个旨意。就像在马拉基书里边呢，有一句话在二章写，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很多的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啊，就在这里边显示出神他是从一本来造出万人，并且还有一个心意，要得敬虔的后裔啊。那么在整个的创造中，在包括上面这段内容，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神的旨意呢？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神以人来衡量万物，包括万物的价值。而这个词在文艺复兴以后被滥用啊，所以一模一样的语言意思不一样。神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呈现的是人的尊贵，是神赋予人的尊贵。当文艺复兴以后高举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的是什么？是人本主义，是人超乎一切，是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开始啊，要打倒神权，要高举人啊。当人被如此高举的时候，高举到今天啊，人本主义是以人为本，神本主义是以神为本，人本主义在西方文化中胜过神本主义，成为普遍接受的这样一个观念，以至于今天所有大学都是如此。因此我们的孩子上大学，我们的父母要小心，他会被洗脑，他无可避免的要被洗脑啊。那么在这样一种人本主义的观念下，其实大家知道文艺复兴几百年了，后面往后走 就是从现代走向了后现代，现代的起头是笛卡尔。笛卡尔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五个字里边两个我。那么大家看这个我怎么样呢？在今天，在后现代的今天拆成碎片，今天进一步走到了 AI 时代。你看看 AI 时代人的地位是升高了是降低了，你会清楚的意识到啊。我有时候非常感慨，古人他强调人的整全性，这个不光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如此啊。有一个学生去找毕达哥拉斯说三角形几何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毕达哥拉斯当时就恼了啊，告诉仆人给他两个小钱打发走，因为他想知道有什么用处，他单单为了用。我们是透过认识宇宙的本质建立我们人，他是想用，那给他点钱他用去吧。在孔子论语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君子不器，器就是器皿的器。一个整全的人不应该在世界上做一个器皿，而今天每一个人上大学干什么？就是找一个专业，就是一个他心目中适合他又发展好的专业，成为一个器皿，成为这社会的一个器皿。这是今天对人的要求，甚至已经深化到人的里边，成为人自己自觉自愿啊，他都不认为自己是被洗脑，认为就是这样。人的整全性在今天被切碎的非常厉害啊。那么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诗篇139篇有一句特别宝贵，放在我们心里，因我受到奇妙可畏。我们太应该不断的想到这句话啊。那么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人的这个价值。好，我们下面啊，我讲了，我是要翻过来讲到，那么这一章呢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哈，但是我们来看，神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不理天去了，神创造天地两样，然后神的眼睛看什么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天呢不理了，看见没有？神的心在哪里？在地。看到什么呢？地要被治理，空虚意味着没内容啊，混沌意味着无秩序，黑暗意味着没有光。所以神怎么样呢？就增加了内容，有植物，有动物。所以神第一次看到鱼在水中涌动的时候，那种喜悦，那一句哈，其实一个主观视角，是神看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那个表达。然后这个我们看到神的灵，神说，这就是三位一体呀，耶和华、圣灵和主耶稣。关于这一点哈，花一点时间，大家打开箴言第八章。我当时是紧时间给大家读哈，这一段特别有意思。我们现在讲创世纪，这是从神的角度给我们讲创世纪，对吧？写创世纪，因为人写不了，人不知道啊。还有一个角度是耶稣的角度，就是这个内容。这个箴言第八章22节开始到31节，我抓紧读一下啊。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这个起头就是起初啊，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是这个主耶稣启示他自己。 从亘古从太初，没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注意这个立原文是高立，我就是那受高者。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地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是苍穹坚固，下是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能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好美呀、啊、这段文字啊，这个主在向人启示，他一直就在，他也是那个我是啊，所以我已生出，我已生出好几次，然后讲到在神创造人的日子里，他在那里为工师，就是工匠，就是工程师的意思。就说呢，神画出了蓝图，这个创造是主耶稣啊，所以神说，神说，这都是主耶稣的作为。我在那里日日为工师，干什么呢？为人预备一个居所。人最初的居所和未来的居所都是主来预备的，看到没有？最初的居所伊甸园世界，主耶稣预备；未来居所，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到父那里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全都是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每次祝福祷告时候说啊，这个愿耶和华的慈爱。这个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谈到主耶稣的时候是恩惠，你从创世纪里面去看那个恩惠啊，所以这些我们就不细讲了哈。关于地啊，这它是一个不存在的存在，什么都没有嘛，空虚混沌黑暗，光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今天说光不是物质，光不是一种存在，可是在神眼里光是绝对的存在。你觉得你脚踏的大地是存在，神说那没有存在，若不是我来整理，我来运作，这个不存在，而这个光是真正的存在。所以所有圣经的观念和我们自己里边往往是相反的啊。所以我想到哈，这个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他的原文是尽你全部的心意、全部的灵性、全部的理性认识神，读经也要如此。我在这里想到读经要有想象力，我没时间展开这一块了，就是神创造天地在我们眼里就是七个字，但是你要想想，如果你看一个大片啊，很震撼，你会觉得哇，这个大片太厉害了。你能想象神创造天地是比大片还大片的场景吗？你要用想象力去领受这些，怎么样一个开天辟地？我告诉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在，神是用怎么样一个惊天这个动地的这样一个宇宙的一个大的这个创造的背景来制作我们，宇宙间的这个元素现在就是稳定的是103啊，铁在26位，铁后面有77位，铁是一切巨变的终极产物，到这儿为止。铁以后包括铜啊、铅啊、金啊、银啊，我们知道的很多很多和一切稀土这些金属这些元素，通通都是神用极其不可思议的方式创造的。因为巨变只到铁为止，铁以后的都需要两件事，一个是这个 这个巨这个恒星的坍缩，一个是超新星爆炸。大家能想象超新星爆炸是多么壮观的场景吗？啊，照亮宇宙，然后它爆炸以后散发出的这些分子原子，最后形成的铁以上的全部的这个这种元素，而这些元素在地球里一样都不缺。我们的生命容易吗？这是整个的为了造这一个人，大家注意没有，造人是个单数啊，为了造这一个人，天地如何的运作，感谢赞美神。那么这些到最后啊，前面我们都不讲了，我说我要反复读阅读，是反过来再一次阅读，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倒过来，天地创造神起初，按这个次序讲，时间不够了，我只讲最后一个词，起初。这一个词，这两个字是我和大家分享这两场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起初这两个字深深的打动了我。来自源于什么地方呢？就是马太福音十九章，法利赛人来找耶稣说人可以不可以离婚啊？好像是来请教，其实是在怎么样的试探。然后大家可以打开哈，马太福音十九章啊。那么主耶稣对他说呢，注意哈，起初这个词主耶稣用了两遍，一遍是在第四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男女啊都是单数，那起初造人的，后来在第八节神又说起初不是这样啊。我们就是读过去了，我们就是知道啊，主耶稣是如此说的。我们若能够体谅主的心，我们在里面当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啊，这句话对主耶稣来说可以说瞬间把他带回到创世之初，带回到伊甸的光景啊，带回到那个时候的一种美好的感受回忆和今天心里的痛。他眼前的人在向他试探，在拿着一个不太好回答问题在试探他。神面对着这两个人啊，主耶稣回到了起初，回到了创世的起初，回到了他要造人的那个时候。在起初，全本圣经第一个词就是起初，在这个词的时候没有人，只有神，只神是存在的本身，因着有了神才有了宇宙天空大地，才有了星辰大海。神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意中一定要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人，还在他的心意里面，那是神的起初啊。然后就造了人，造了人之后马上进入第二天是什么呢？是安息日，第七日是安息日啊，就是星期六。这一天是为什么这一天是安息呢？是累了吗？不是，神他的心意圆满了。然后怎么样呢？当他安息日的时候，世上有了什么？有了人。神和人，安息日是神和人同在的一个日子，有神也有他所造的人。这是宇宙间第一个以马内利的日子。 这一天定为圣日，所以神让人纪念这一天，世世代代以这一天怎么样呢？神与人同在。人最要破坏的就是这个安息日啊！以后再讲为什么安息日人不肯安息啊！我们今天最后我们来看神的起初啊。主耶稣两次讲到起初，那起初造人的啊，第二次说的什么呢？我特别为这句话感动，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不是这样啊。那么起初是什么样呢？这是我那个时候写的哈，我给大家读一下结束啊。当法利赛人用摩西的话来追问耶稣的时候，其实主耶稣表达那是许可，那不是治好啊。起初的光景不是这样，起初曾经是美好的伊甸园，起初是人与神和谐相爱在那里，起初是一男一女，起初是神为他们在天地间主持婚礼，他们彼此赤身露体，并不以为羞耻。起初是整个人类历史中唯一的美好时光，那个虽然那个片刻的时光在那个起初在人类的最终被毁灭了，但是为着那一刻，为着重新得回这一切，并且要得的更美好，神甘愿付出比创造天地更加艰难，甚至神必须付出自己的生命，舍弃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努力，为要得着起初的美好，要得回起初的心意，回到那最美的起初，这就是一个缘。所以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当神说我是初我是终的时候，就意味着初和终可以画等号，对吧？所以回到起初，并且比起初更美好啊，这是神定义要做的。起初神永远不忘，愿我们也不忘这个起初，感谢神啊。最后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是极其的爱世界，请宋师，请宋师给我们送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最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边充满了恩典，你的创造中充满了你的恩典。主啊，求你施恩恩待怜悯我们这群你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人。主啊，让我们每天，让我们常常的，主啊，这是从你的视角，主啊，来读你的话语，好让我们看见你奇妙的恩典，好让我们去明白，我们去体会，主啊，你的测不透的恩典。主啊，好让我们今天活着，主啊，不再为自己活，主啊，怜悯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常常活着就是为自己活的主，甚至我们是成为基督徒的也是如此。但是主，我们相信你说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啊，愿你施恩的手引导我们，主好让我们体会今天我们得到这么大的恩典。主啊，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主啊救赎的恩典，主啊，我们就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主啊，给我们有保罗的心智，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你在我们里边活着。主啊，让我们活着就是为要荣耀这位造我们的主，这位救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大大祝福你的教会。主耶稣啊，好让你的心得满足，我让你的名被高举，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谢谢大家，
谢谢。